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一节中文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5月23日22点，巴黎时间5月24日凌晨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奥地利总统选举结果周一揭晓，前绿党候选人贝伦以微弱的优势险胜极右翼候选人霍菲尔，避免了奥地利沦入极右执政的噩梦。叙利亚两个滨海城市遭遇连环爆炸，至少148人丧生，三艘中国渔船因非法捕捞在南非被扣押。印度、伊朗和阿富汗三国合作开发印度洋战略港口，制衡中国。中国与阿曼签署一项价值107亿美元的港口工业区投资协议。福建红星基金将收购陷入财政困境的德国芯片龙头企业艾思强。台湾海巡署否认日媒所称的台湾开始撤离在冲之鸟礁护卫舰，强调护渔任务将执行到5月31日。反劳动法改革，巴黎地铁工会呼吁自6月2日起无限期罢工。韩国拒绝朝鲜提出的双方举行军事会谈的建议。朝鲜4月份对华原煤出口大幅减少，显示中国正在兑现对朝制裁的承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兰。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周日备受关注的奥地利总统选举的结果。据周一公布的结果，72岁的前绿党政治人物贝伦以微弱的优势险胜极右翼候选人霍菲尔。贝伦的获选避免了奥地利成为欧洲首个极右翼人物执政的噩梦，也使得神经紧绷的欧洲松了一口气。详情请听方华的报道。
奥地利正式公布总统大选的结果，绿党候选人亚历山大·范德贝伦获胜，成为奥地利总统。奥地利内政部23日宣布，奥地利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 50.3% 的选票，战胜极右翼候选人霍福，当选奥地利总统。法国总统奥朗德向范德贝伦表示热烈祝贺。法国总统府发表的声明指出，奥朗德总统热烈祝贺范德贝伦当选奥地利总统，表示期待与他合作。法国总理瓦尔兹也在其推特上称，对奥地利人民拒绝接受极右翼势力感到欣慰。奥地利5月22日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两名候选人的得票率一度非常接近，霍佛甚至以微弱优势领先。最后72岁的范德贝伦成为欧洲第一位绿党出身的总统，他的险胜得益于最后统计的90万张通过邮件发出的选票，这些不在国内的奥地利选民多数反对极右翼势力。
叙利亚两大城市周一遭遇连环爆炸，造成至少148人丧生，这是阿萨德政权控制的滨海核心地带历来遭遇的最惨重的攻击。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表示对攻击负责。法新社的报道指，遭遇袭击的是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滨海城市塔尔图斯和贾布雷，两个城市的居民以叙利亚少数民族为主，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同属什叶派分支的阿拉维教派。此前这两座城市几乎没有受到近五年来的叙利亚内战的影响。据叙利亚人权观察表示，共计7起爆炸中，一起甚至是一名伪装成抢救受伤者的炸弹客，他在医院拉响了绑在自己身上的腰带炸药。连环爆炸共造成至少148位平民死亡，其中至少8名儿童。这一前所未有的攻击发生在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围剿节节败退之际。伊拉克政府军周一凌晨刚刚发起了攻打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西部城市费卢杰的战斗。相关报道指，对叙利亚这一前所未有的攻击目标的选择也极具针对性。塔尔图斯驻有一个俄罗斯的海军基地，而贾布雷城附近设有俄罗斯空军用于轰炸反阿萨德武装的军用机场。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回应表示说，莫斯科将继续坚定地支持阿萨德政权，打击他们所称的恐怖分子的威胁。 周一，伊斯兰国组织同时也宣称对周一也门发起的两起血腥攻击负责。周一一早，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的一个新兵军营内以及招兵处连续发生两起自杀炸弹爆炸，造成至少41人死亡，20多人受伤。有关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及也门发起连环攻击的进一步介绍，请您留意收听新闻后由方华主持的要闻分析。下面来看一组有关中国的报道。三艘中国渔船因非法捕捞被南非海防扣押，96名船员受到违反国际捕捞法的指控。据南非林业农林渔业部、海防局和国防部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扣押了三艘外国渔船。南非海防部一名负责人向法新社证实了被扣渔船是中国船只。官员指，这三名中国渔船是在20日被发现后企图逃跑时被扣押的。他们被押到南非的东伦敦港，三艘渔船共载有600吨的鱿鱼。南非检查人员发现这三艘渔船上都没有持有在当地捕鱼的许可证。96名中国船员目前被扣押在船上，他们受到违反国际捕捞法的指控。南非农林渔业部长佐科瓦纳对南非海域非法捕捞现象不断增加表达了忧郁。他说，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海洋资源遭到掠夺，因为这是南非食品安全、食品的来源。绿色和平组织去年的一项研究指，由于本国海域捕捞量急剧下跌，中国的渔船纷纷涌向遥远的西非水域，从事破坏生态的底拖网捕鱼和瞒报等非法活动。在非洲海域作业的渔船已经从1985年的13艘增加到2013年的462艘。中国投资公司福建红星基金将收购陷入财政困境的德国芯片龙头企业艾思强。详情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总部位于德国黑措根拉特的芯片生产商艾思强陷入危机，中国福建红星基金闻声赶来帮忙，受到艾思强高层的欢迎。德国芯片龙头企业艾思强因财政亏损和股价低迷陷入困境，于今年三月宣布出售股权，欢迎投资商竞购。福建红星基金现向艾思强正式发出了收购要约，愿以每股6欧元、总价6.76亿欧元的价格收购艾思强。艾思强执行长顾子乐表示，董事会和监事会均表示欢迎，中方的加入有望结束艾思强持续4年的亏损状况。福建红星基金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投资商刘振东，该基金后台是中国国家基金华鑫投资。顾子乐表示，中方的投资不会以降低成本和裁员为方向，而是要为艾思强拓宽前往中国市场的渠道，并提供产品研发所需资金。中方收购后将继续留任的顾子乐还表示，已和中方达成协议，技术不会转移给中方，但中方将取得监事会6个席位中的4个，而中方必须获得艾思强60%的股权才能实现收购。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据法新社援引来自阿曼官方的消息说，阿曼与中国企业周一签署了一项建设杜姆港口工业区投资的协议，总规模107亿美元。阿曼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多元化，以平衡传统对石油天然气出口的依赖。该工业区计划建在阿曼东部面向阿拉伯海的杜姆古港。据阿曼对媒体公开的协议内容，到2022年前，中国企业将对该工业区投资107亿美元，建设包括一个日处理原油23万桶的石油提炼厂，以及共同投资建设包括水泥厂、石油化工厂、太阳能企业和一个汽车装配等多个项目。中国与阿曼的贸易发展迅速，据周一的公报显示，到2015年底，中国对阿曼投资共20亿美元，中阿贸易实现172亿美元。 伊朗、印度和阿富汗三国周一签署一项包括共同开发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在内的一系列发展经贸协议，这是伊朗在被解除国际制裁之后的又一机遇，而共同开发该港经济走廊计划也令印度得以挑战中国在中南亚的贸易地位。印度总理莫迪周一在德黑兰与伊朗总统卢哈尼共同出席了签署仪式。莫迪在推特上表示说，印度将投资5亿美元与伊朗合作开发恰巴哈尔港，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港口的建设无疑将推动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恰巴哈尔港位于距离德黑兰1800公里的伊朗东南部，该港的建设可以使国际货运避开霍尔木兹海峡而缩短航程。印度和伊朗媒体评论指，印度与伊朗合作开发恰巴哈尔港后，将可与中国大陆角逐中亚、南亚区域的贸易的控制权。法新社报道指，这是一项经济的同时也是区域政治的合作协议。恰巴哈尔港距离中国投资开发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仅数百公里。印度开发恰巴尔港显示出要挑战中国在该地区的霸权。今年年初，印度已经投资了1亿5000万美元用于伊朗港口的建设。法国反劳动法改革风潮不断，示威卡车司机封锁炼油厂导致加油困难之际，巴黎地铁运输公司的第一大工会法国劳工总联盟 CGT 周一号召6月2日起举行无限期罢工，诉求是重启针对劳动法涉及的年薪及退休制度的谈判。详情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综合法新社及路透社消息，根据巴黎大众运输公司 RATP 的最大工会法国劳工总联盟 CGT 在脸书上的罢工预通知指出，涉及了所有巴黎交通管理局所经营控制的交通网，如地铁、轻轨电车及部分的郊区捷运 RER。 该工会指出，面对受薪人员对于当局不理会他们的不满，因此该工会呼吁所有的巴黎地铁运输公司员工6月2号起整体动员罢工。该工会在一项通知公共汽车部门的传单中说，行动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地下铁员工的反击就是罢工，我们将封锁所有的地方。新一轮呼吁罢工的理由如同在3月时CGT 工会针对抗议荷姆里劳动新法草案有关企业的诉求，是地下铁公司员工的合法诉求，既没有从劳动法草案，也未能借着区块或是个人措施的加薪层面获得满足。在公车部门提出的一项比较清楚的传单， CGT 工会要求加薪300欧元并撤除新劳动法。他们谴责说，政府的对话就是提出 49.3 号法令，领导阶层的对话就是提出他们的决定，那么公司员工的反击就是罢工，封锁一切。工会悲叹地指出，该公司虽然打破纪录的获利，利润增加了 47%， 也就是 4.37 亿欧元，但是却连续两年冻结用来计算员工薪资的点数。 RATP 领导层在3月11日的年薪谈判时拒绝工会提出的普遍加薪要求。由于反对政府强行通过的劳动法改革草案，该工会试图加大示威的力度。他们在最近几天借着经投票表决采取的封锁油仓库及炼油厂的行动，已经获得了新的情势转变。
针对日本传出台湾在冲之鸟礁的护渔舰艇已经撤离的消息，台湾海巡署周一晚间表示，台湾并未下令在冲之鸟礁护渔的舰艇返航，强调此次护渔任务将执行到5月31日。台湾海巡署及农委会自5月起共同派巡护舰前往冲之鸟礁附近公海执行联合巡护任务。据日本共同社周一引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报道说，台湾当天开始撤回巡逻船。共同社报道指，20日上台的蔡英文政府决定撤回巡逻船，此举可能是顾及日方。日本此前曾对台湾在5月初开始派遣海护渔的海巡船表达不满。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芳华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叙利亚西部两个有政府军控制的沿海城市贾普莱和塔尔吐斯星期一发生七起恐怖爆炸事件。法新社说已经有148人死亡，多数遇难者是平民。路透社的报道说有近150人死亡，200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宣称这些恐怖爆炸事件是他们所为。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消息说，贾普莱的爆炸袭击至少造成100多人丧命，塔尔吐斯也有48人遇害。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阿卜杜拉曼指出，这无疑是这两个城市自内战爆发以来遭受的最重大的攻击。叙利亚警方称，星期一早晨当地时间9点左右，几乎同时发生了多起恐怖爆炸事件，4起是汽车炸弹事件，3起是自杀式攻击，其中一起攻击行动既是一名恐怖分子伪装帮助抢救受伤者在医院拉响绑在自己身上的炸弹。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也报道说，恐怖分子还攻击了一个人流拥挤的汽车站，至少一枚人肉炸弹在车站附近爆炸。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通过阿马克新闻社在推特上称，伊斯兰国战士袭击了叙利亚沿海城市塔尔吐斯和贾普莱的阿拉维派教徒聚集地。爆炸发生之后，塔尔吐斯的居民纷纷指责来自反叛武装大本营阿勒颇的难民勾结伊斯兰国组织引狼入室。为什么会在贾普莱和塔尔吐斯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恐怖爆炸事件？有分析认为，这是针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而进行的恐怖行动。贾普莱和塔尔吐斯两城中的大部分居民都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同属于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教派，是叙利亚的少数民族。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处于政府军的控制之下，局势相对稳定，没有太多受到叙利亚内战的影响。另外，在港口城市塔尔吐斯还设有俄罗斯军事基地，这是莫斯科在地中海的唯一海军基地。俄罗斯也是阿萨德政权的坚强后盾，莫斯科一直向叙利亚当局提供军事援助，还派遣军事人员直接参加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方面，克里姆林宫新闻局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叙利亚恐怖袭击事件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去了慰问电。慰问电写道，俄罗斯总统强调，这起悲剧再次证明发动针对叙利亚人民流血战争的恐怖团体野蛮和无人性的本质。此外，普京还表示准备与叙利亚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威胁。他表示深信犯罪分子不会逃脱应有的惩罚。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还表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通过电话商讨俄方有关对叙利亚境内极端分子发动联合作战的提议。这些极端分子没有遵守停火。俄罗斯上周向美国领导下的联军提议对叙利亚反政府军发动联合空袭，目标包括伊斯兰激进的好战团体努斯拉阵线在内。当时美方反应冷淡。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又再次要求莫斯科向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施压，迫使叙利亚政府军停止对叙利亚反对派基地的轰炸。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将军日前抵达叙利亚，参观了美军特种行动部队为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团体与当地作战人员的合作营地。据美国媒体报道说，沃特尔来到一处尘土飞扬的前哨基地，那里是培训叙利亚阿拉伯部队基本军事技能的美军军事顾问所在的营地。沃特尔将军还只身访问了叙利亚几处秘密地点，之后返回了营地。他不仅与美国官兵见面，还会见了叙利亚民主力量组织的高级官员，该组织要求美国提供武器弹药。沃特尔将军的助手说，沃特尔此行飞抵叙利亚是美军部队首次白天在叙利亚进行的飞行。美军在地面有大约200名军事顾问，但是没有作战部队。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排除了美军在叙利亚进行地面战斗的可能性。 土耳其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曾经表示，土耳其有可能单方面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团体采取军事行动。自今年一月中旬以来，土耳其东南部边界城市基利斯频繁遭到来自叙利亚北部的火箭弹袭击，迄今为止已经造成20多人死亡。土耳其政府认定该袭击行为是伊斯兰国组织所为。土耳其计划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安全区，以保护土方边境免遭火箭弹的袭击。今年二月，土耳其和沙特曾威胁要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当时曾经警告说，此举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接下来请听由央媒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越南，以及中国、越南与美国三国关系的演变，在今天法国各大早报的国际版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天主教十字架报刊登了该报关注中国问题的记者多连马洛维奇的文章，标题是美越联合抗衡中国。文章强调指出，中国政府正在使美国与越南两国越走越近。文章引述香港城市大学越南问题专家乔纳森·伦敦的话指出，虽然越南国内精英人士对美国政府依然心存芥蒂，但是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日益强势的立场正在改变越南民众的观点。河内对奥巴马此次访问充满了期待，其中最迫切的期待之一就是奥巴马在访问期间能够宣布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不过十字架报指出，美国国内反对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的呼声仍然高涨，因为美国政府一向将解除武器禁运与人权状况挂钩，而就目前而言，越南还远称不上是一个民主国家。就在刚刚举行不久的立法选举中，越南政府就禁止了多个律师、歌星以及异议人士作为候选人参选。就奥巴马是否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问题，费加罗报的回答似乎更加接近于肯定。费加罗报引述河内智囊机构河内战略研究与国际发展中心负责人的话介绍说，解除武器禁运事宜已经获得了 70% 的肯定，这将是美国在中越南海争端中向越南做出的象征性的支持。不过美国对越南的支持看来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费加罗报介绍说，上周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美国多家著名的军火商代表在奥巴马访问之前已经抵达了河内，双方商台的军火交易包括购买用来探测潜水艇的 P3 型猎户座飞机。费加罗报还指出，除了美国之外，欧洲的军火商们也跃跃欲试，法国的飓风以及瑞典的鹰狮也已经同越方启动谈判。费加罗报指出，对越南来说，未来外交的关键是遏制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扩张。据介绍，越南目前在南海西沙群岛拥有21座岛礁，其中有3个小岛有居民居住。最近2年来，中国政府在南海填海造岛，引发越南方面的强烈担忧。此外，越南渔民不断遭到中方船只的骚扰，也是越南决定加强军力的主要原因。费加罗报特派越南记者塞巴斯蒂安·法莱蒂对越南当地的渔民进行了专访。据越南岘港的渔民向费加罗报介绍说，中国船只越来越霸道，导致越南渔民已经不可能在海湾附近捕鱼，因而不得不绕一个大圈子躲避中方的船只，这就大大增加了出海捕鱼的成本。负责海防的越南军方负责人向费加罗报介绍说，中方不断加强海防以及捕鱼活动，他们几乎每天都能够遇到中国船只，而且往往是由12至20艘船组成的船队，船队遭驱赶后会立即离开，但是一旦越南海防船队回港，中国船队并迅速返回。费加罗报介绍说，自从中国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方不断修建人工岛，试图以既成事实来确认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2年来中国已经实际占据了南海1300公顷的海域。 除了奥巴马访问越南之外，台海两岸以及香港与北京之间的微妙关系引发回声报的关注。回声报在国际版刊登文章，标题是北京训斥香港与台北。文章介绍说，台湾新总统蔡英文在520就职演说中闭口不谈九二共识，坚持维护台湾现状，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并且对台北发出言辞警告。出于同样的考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日前访问了香港。回声报引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政治部主任高静文教授的分析指出，张德江香港之行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香港各界，北京才是真正的老板，决策大权捏在北京的手里。回声报在企业版还刊登了该报常驻北京记者发自上海的长篇报道文章，介绍上海如何成为法国高科技尖端创业企业进军的重点城市。费加罗报经济版则用一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富人如何在法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大量抢购房地产。除了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奥地利总统选举、土耳其政坛危机以及法国警察部门高官参与贩毒丑闻等都是周一法国各报关注的焦点。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2016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初选，好戏连场的共和党随着特朗普胜出，戏码已经演完。现在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与伯尼·桑德斯的对手戏上。克林顿离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只有咫尺之遥，但桑德斯仍奋斗不息。民主党高层对桑德斯越来越不耐烦，桑德斯的拥护者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越来越高涨。上周，桑德斯到加州的圣何塞市举行造势大会，加州要到6月7日才投票，是最后一批初选的州，这表明桑德斯决心把与克林顿的对决进行到底，丝毫没有退选的意思。出席桑德斯造势大会的有500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青年们为这位满头白发的75岁老人激情四射宣示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演讲高声欢呼，足见桑德斯的魅力仍在征服他的拥护者。分析人士认为，剩下的几个州，克林顿即使全输，桑德斯全赢，克林顿也可能出现。那么桑德斯继续奋战，就只能解释为他已经不在乎能否出现，只希望通过继续参选造势，更广泛更深入地宣扬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桑德斯的出现和特朗普的出现一样，是2016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初选最大的亮点，是美国的内政外交矛盾积累、民怨高涨的必然。特朗普从右的方向为美国寻找出路，桑德斯从左的方向为美国寻找出路。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从未曾成为主流意识，但经过桑德斯在竞选中的上百场演说、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已广为人知。桑德斯是一位竞选者，又是一位播活者，即使竞选失败，火种已经播下。不过由此推论，桑德斯不在乎胜负而只想宣扬理念也不尽然。上周国会参议员鲍克塞在内华达州为克林顿助选，桑德斯的支持者大闹会场。事后桑德斯在加州演讲时批评民主党建制派没有平等地对待他的支持者。闹场固然该谴责，桑德斯支持者的愤怒也不无理由。自初选以来，桑德斯与克林顿得票率一直在伯仲之间，但民主党内由州长、议员、党的领导握有的超级党代表票几乎都给了克林顿。桑德斯的支持者们指责民主党高层幕后操纵党代表票。在内华达州的大会上，民主党高层公开要求选民把票投给克林顿， 这不能不使得桑德斯的支持者们有不平的愤怒感。目前桑德斯正在做最后的努力，争取有多一些党代表票转而投给自己，虽然这并不容易。也许桑德斯还看到领先的克林顿其实有可能随时面临巨大危机，葬送他的选情。一是克林顿与华尔街的密切关系向来是克林顿的软肋，一旦查出他接受华尔街的不当捐款，他的选情就将崩塌。二是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涉嫌泄密的电邮门，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顶，一旦他遭联邦调查局起诉，这把剑掉下来就是他的竞选崩盘的时候，也是桑德斯取而代之的时候。桑德斯的出现其实是民主党之福，他对社会平等的阐述将引发民主党的思考和自我调整，正如特朗普的出现是共和党之福，使得共和党的领袖们知道自己如何脱离了自己的选民。对桑德斯，这里用得上中国的一句古话，莫以成败论英雄。桑德斯即使败选，他的身影，他的理念已长留美国人心中，况且现在仍未可断言他已经失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奥地利总统选举结果周一揭晓，前绿党候选人贝伦以微弱的优势险胜极右翼候选人霍菲尔，避免了奥地利沦入极右执政的噩梦。叙利亚两个滨海城遭遇连环爆炸，至少148人丧生，三艘中国渔船因非法捕捞在南非被扣押。印度、伊朗和阿富汗三国合作开发印度洋战略港口制衡中国。中国与阿曼签署一项价值107亿美元的港口工业区投资协议。福建红星基金将收购陷入财政困境的德国芯片龙头企业艾思强。台湾海巡署否认日媒所称的台湾开始撤离在冲之鸟礁护渔的舰只，强调护渔任务将执行到5月31日。反劳动法改革，巴黎地铁工会呼吁自6月2日起无限期罢工。韩国拒绝朝鲜提出的双方军事会谈建议。朝鲜4月份对华原煤出口大幅减少，显示中国正在兑现对朝制裁的承诺。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郑一彻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在法国各电视台这几天播映出一些法国加油站前汽车大排长龙加油的惊人场景后，周一一些法国卡车司机继续封锁炼油厂。虽然法国交通次长已经向卡车司机们保证新劳动法将不会对他们的减少加班工时制有所冲击，不过卡车司机仍然坚决要争取撤除这项法律条文。法国劳工总联盟
CGT 及工人力量 FO 工会的卡车司机周一继续在一些地点设置路障，封锁路口，如同上礼拜在卡恩及雷恩两市环城公路的封锁行动。 CGT 工会总书记维利特向费加罗报指出动员获得成果，他说这是初步的胜利，但是仍然有许多议题有待解决，例如夜间工作津贴，它是从半夜12点开始算，而不是21点才算起。法国罗纳河口省的工会示威抗议者周日晚上封锁石油仓库，与几天来正在北部及西部进行的示威封锁行动进行连结。目前已经有1600个加油站陷入部分或是完全的弹尽援绝，没有汽油可供应驾驶人加油，燃料油缺乏的风险有范围越来越扩大趋势。数百名的 CGT 工会积极分子至周日到周一的夜间已经开始了封锁油仓库的行动。另外在勒哈佛地区举行的有另外三个外部的示威行动，示威封锁同样也扩大到法国的炼油厂，八个当中有六个或是停工或者是暂时的停工，其中有五个是属于石油大集团道达尔的。法国政府已经答应要解放这些被反对劳工法示威者占据的油仓。正在以色列访问的法国总理瓦尔斯也试图安抚民众，请大家不要惊慌，因为周末媒体传送出的画面可说是历史性黑暗的时刻。在法国西部或西北部的数个省份，各加油站等候的长队伍，这些驾驶人要等候排队一个小时才能加油，有的人甚至是排到一半就得丧气的而徒劳返工。瓦尔斯保证法国不会缺油，他并提醒说法国拥有装备石油，这是应对这类的非常情况。由于法国是国际能源署成员，所以他有义务储备长久储备油，有三个月的消费油，以应付万一出现这个原油供应缺乏的情况。在周日报道行动有扩大蔓延趋势后，费加罗报今天周一报道，周五出现的路障前锋示威团体的施压现象似乎有减弱之势。在一封交通部长维达力给各工会的信中确实有做出让步，至少有 25% 的卡车司机加班费不受到荷姆里劳工法的影响。这项改革法令的确规定一些职业单位将不能阻止企业降低加班费，从 25% 下降到 10%， 也就是说这项劳动罚款将不实施在卡车司机受薪人员的身上。维达利指出，似乎卡车司机的工时制度薪水条件是以特别的条款规定之。他还说政府将审视是否需要调整这项条款，以避免在诠释时可能导致的有争议性的内容。另外根据卡车司机的第一大工会 CFDT 的运输总部的书记贝雷斯指出，此次他们并没有动员罢工，但是向瓦尔斯总理提出正式要求，说清楚讲明白夜间工作的定义。根据劳工法新规定，在21点到夜班开始之间的时段，正常的情况工资是两倍的，而且有权休息同样的工作十日。这个工会负责人已经向总理寄信，要求周内召开一项国家诠释及调解委员会，以扫除所有的误会。不过其他的工会总部并没有呼吁他们的成员要参加示威，但是有一些人还是自动的加入。CGT 的维特利指出，这些受薪人员加入我们的行动，因为他们意识到政府触碰到他们的荷包以及他们的生活品质。本周一那些被封锁行动及波及的企业，他们将召开会员大会，提出如何进行抗争示威。费加罗报说，卡车司机工会前线行动获得初步的胜利，很可能把示威的烟火蔓延到其他领域的行业。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看最近的恐怖攻击事件频频。
各位听众，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自今年年初以来不断受到自杀式武装的攻击，死伤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美国领导的盟国的空中打击之下，大片的地盘被伊拉克政府军重新收复，不得不改变攻击的战略，是炸弹攻击事件突然增加的主要原因。伊拉克首都巴格达5月17号星期二发生了3起爆炸事件。警方与医疗机构的消息来源都表示，3起爆炸案总计至少造成72人丧生和大约150人受伤。圣战团体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为其中的一起自杀炸弹攻击案负责。伊斯兰国组织宣称负责的这一爆炸案发生在巴格达北部什叶派穆斯林聚居的下部区。这一爆炸导致多达38人丧命和超过70人受伤。在离下部区不远的什叶派穆斯林居住的萨德城，5月17号星期二也发生了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28人丧生和57人受伤。另外，在巴格达南部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共同居住的拉希德区，一场汽车炸弹爆炸也夺走了6个人的性命，并造成21人受伤。巴格达过去6天连船爆炸案接连遭受暴力攻击，是今年最血腥的一周。5月13号星期五，在巴格达发生的3起汽车炸弹爆炸造成93人死亡。5月15号星期天，一家天然气工厂遭受的攻击造成14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宣称是自己旗下的战事所为。6天之间，巴格达连续发生爆炸案，造成超过180名平民丧生，是今年以来最血腥的一周。尽管以美国为首的部队协助训练伊拉克部队，以对抗伊斯兰国组织，但是巴格达的维稳仍然频繁出现失误。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组织在美国领导的盟国的空中打击之下，大片的地盘被伊拉克政府军重新收复，不得不改变攻击的战略，是炸弹攻击事件突然增加的主要原因。今年早些时候，伊斯兰国失去了对叙利亚东部一些地区以及伊拉克城市新加尔附近边界一带的控制。5月17号星期二，伊拉克安全部队宣布已经展开了收复西部安巴尔省城镇鲁特拜的军事行动。鲁特拜位于伊斯兰国控制区和约旦以及叙利亚边界的连接点，是一个战略要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库克星期一对记者说，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鲁特拜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够收复鲁特拜，将是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重大进展。如果失去鲁特拜，伊斯兰国就只能依靠安巴尔省的加伊姆地区来保持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区之间的联络。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16号还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失去在伊拉克所占领的近半数土地，而且失去的控制区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根据媒体的报道，库克表示说，伊斯兰国组织最近几个星期在伊拉克叙利亚频繁失去地盘，最新的数据显示，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控制区的面积已经减少了 45% 左右，而在叙利亚失去的控制区的面积在 16% 到 20% 之间。此前负责协调打击伊斯兰国联合行动的美国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曾经表示说，伊斯兰国组织除了失去土地之外，在外交方面也节节败退，同时失去了大量的资金和油田等资源。 美国总统特别代表麦戈克5月15号周一表示说，伊斯兰国组织自一年前占领伊拉克城市马拉迪之后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而美国领导的联盟得到了精确情报和当地力量的帮助，拉马迪已经于去年12月获得解放。麦戈克5月15号周日在安曼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伊斯兰国正在退缩，他们大体上处于防守的态势。伊斯兰国组织自2014年6月所谓建国以来，一直活跃于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并夺取了大片的土地。伊斯兰国控制着伊拉克的摩苏尔和叙利亚的拉卡。当年9月，美国等国家组建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并对其目标实施空袭。2015年9月，应叙利亚政府的要求，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起了空袭。麦格克5月15号周日说，美国领导的联盟夺回了摩苏尔和拉卡的行动正在取得进展。他补充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摩苏尔实施精准的打击，有持续不断的协同的压力。麦格克还表示说，伊斯兰国组织在摩苏尔的主要广场进行公开处决，还全面压制该市的互联网服务，这表明该组织紧张不安。麦格克还说，通过数据获得的宝贵情报以及美国特种部队去年在叙利亚东部一次突袭行动中获得的情报，帮助联军在拉卡更好地打击伊斯兰国目标。麦格克说，联军在近期的一次行动中探明了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资金存放地，并实施了打击，除掉了他们库房中的数亿美元。由此引发的资金紧张迫使伊斯兰国组织将他们的战斗人员的薪金减少一半。分析人士表示说，在军事上备受打击、频频丢失地盘的伊斯兰国组织疯狂地发动炸弹袭击。除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土耳其也在高度戒备伊斯兰国可能发动的炸弹袭击。5月19号星期四的凌晨，从巴黎飞往开罗的埃及航空公司的 MS-804 航班在地中海上空失事。虽然在此次节目准备的时候，并没有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为此负责，但是众多的国际政要都表示很有可能是恐怖袭击。伊斯兰国组织不仅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占领了大片的土地，而且在政局动荡的利比亚势力也越来越大。在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2011年被推翻和死亡之后，利比亚的局势一直处于混乱的状态。敌对的民兵团体争相企图控制这个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伊斯兰国组织因此趁机利用这种混乱的局势，而在利比亚站稳脚跟并壮大势力。美国等国目前都希望在迪利波利新成立的由萨拉杰领导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能够让整个国家安定团结起来。国际社会承认的由萨拉杰领导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当前除了面临着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挑战，同时也面临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武装激进分子的挑战。这些武装激进分子已经在利比亚中部的苏尔特安营扎寨，并且已经利用这个基地向利比亚的邻国突尼斯发动了袭击。美国和意大利5月16号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共同主持了有关利比亚局势的多国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周一在维也纳宣布，2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意支持利比亚新政府提出的要求，支持解除自2011年以来实施的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克里还表示，这意味着 设立于迪利伯利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可以购买必需的武器和子弹，以便应对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其他恐怖团体。世界强国以及利比亚的邻国们在维也纳还做出决定，准备提供武器给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以对抗伊斯兰国组织日益构成的威胁。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和意大利外长珍提洛尼也表示说，国际社会无意军事干预利比亚，不会为了支持三月份在迪利伯利成立的且受到联合国支持的由萨拉杰领导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而在利比亚进行军事行动。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最近恐怖攻击事件众多，可能和伊斯兰国组织在军事上备受打击不无关系。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众，2016年第56届法国南部瑞昂小城举办瑞昂爵士音乐节 Festival de Jazz à Ranliban， 来自世界各地的爵士艺术家们从7月14日到24日演奏聚会，也是与音乐爱好者共同分享的盛会。瑞昂爵士乐节有将近60年的历史，经久不衰，也成为爵士乐界中的一种传奇。谈起爵士乐，爵士乐大师卡洛斯·山塔纳经典乐曲会在大家头脑中回响起来。法国人崇尚爵士乐，可能与爵士乐中体现的自由随意息息相关。那么要进一步了解爵士乐，可以去法国未来海岸小城瑞昂参加瑞昂爵士乐节，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瑞昂爵士乐节的组织者表示，几十年来，瑞昂爵士乐依然是一个开放、变化的音乐节。这个爵士乐节保持了乐观性、直觉性、前卫性等特点，而且重视互助。也正是因为瑞昂爵士乐节的多元性、大众化，这个每年在法国南部未来海岸的小城瑞昂举行的音乐节都吸引着众多的爵士乐的爱好者参加。其实这个音乐节不仅是对爵士乐的回忆，而且也是显示爵士乐创造性的活力的音乐节。而且今年瑞昂爵士乐节不仅有引人注目丰富的节目安排，而且围绕音乐节有众多的庆祝活动，也让那些热爱地道的爵士乐音乐人得到了满足，是一个不可错过的盛大庆典。今年继续有爵士乐坛有影响力的音乐家如阿维舍·科恩来表演，他的音乐中有中东音乐、拉丁旋律和流行的波普音乐的特色，更有年轻人崇拜的青春偶像苏兰旭。这位来自比利时的法语女歌手，她的演出具有多元性，给人一种音乐的满足。另外更有疯狂热烈的美国黑人爵士乐传统演出。瑞昂爵士乐节的开放性还可以从与中国爵士乐音乐者的交往中体现出来。今年有来自上海的 ZG 上海进行表演，任红清弹奏大低音提琴，彭飞拉小提琴，顾中是吉他手，届时他们会为现场的观众呈现出一场热烈的演出。瑞昂爵士音乐节的组织者认为，一个真正喜爱音乐的人也一定会喜欢爵士乐。不同的爵士乐没有上下之分，好的爵士乐都是具有高的精神境界。其实早在1960年，自由爵士乐开始在法国流行，当时蒙克乐团就参加了瑞昂爵士乐节，也把自由爵士乐带入了法国。 随后，法国属于社会、文化、政治精英的知识分子们推出了权威性《热爵士乐》和《爵士乐》杂志两本杂志，配合每年举行的瑞昂爵士乐音乐节，让爵士音乐在法国更加普及。而且从1960年瑞昂爵士音乐节创办以来，也展示了爵士乐的变化，让来自世界的人都可以听到不同的爵士乐。而且现在爵士乐已经渗透到法国不同的音乐类型中，可以说现在的爵士乐来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但是在音乐全球化的今天，瑞昂爵士乐拥有其特殊的位置。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文艺欣赏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将在法国南部瑞昂小城举办的爵士音乐节。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七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最后为您播出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奥地利总统选举结果周一揭晓，前绿党候选人贝伦以微弱的优势险胜极右翼候选人霍菲尔，避免了奥地利沦入极右执政的噩梦。叙利亚两个海滨城市遭遇连环爆炸，至少148人丧生，三艘中国渔船因非法捕捞在南非被扣押。印度、伊朗和阿富汗三国合作开发印度洋战略港口，制衡中国。中国与阿曼签署一项价值107亿美元的港口工业区投资协议。福建红星基金将收购陷入财政困境的德国芯片龙头企业艾思强。台湾海巡署否认日媒所称的台湾开始撤离在冲之鸟礁护渔的舰只，强调护渔任务将执行到5月31日。反劳动法改革，巴黎地铁工会呼吁自6月2日起无限期罢工。韩国拒绝朝鲜提出的双方军事会谈建议。朝鲜4月份对华原煤出口大幅减少，显示中国正在兑现对朝制裁的承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一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芳华共同编辑主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一首由 Agape 演唱组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苏拉瓦格 巨浪之下。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早安。
Filer sous la vague, filer sous la vague. triste de te voir façonner ce portrait. Librement, ton histoire retrouve une face qui te plaît. Comme une autre finira par laisser ton reflet. Vie sous la vague, vie sous la vague. Cet éclair, le temps se plie à ton idée. Sur le coup d'une histoire lunaire, tu vois le fil de toutes ces années. Bord du vide comme sur la mer, à ton défi je puis migrer. Place de trouver ton repère, porte par le souffle de l'air. Sur ta lancée, dans un ciel de brouillard, pour te chercher dans les airs. Sur ta lancée, dans la lumière du soir, pour te trouver.